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五，周末。周末是我们讨论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58节的时间。我们会接着上个星期停下来的地方继续哈。今天呢，有一个好朋友送我一首他自己演奏的一所长笛哦，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长笛放在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背景音乐里头，那我只有放一小段了，大概只有两分钟而已哦。这位朋友是长笛的高手，也是音乐教师哦，对音乐领域哦他是非常的深入其实我们是素未谋面了，那他也是因为我们这次YouTube 被停下来之后，他才注意到我们这边的课程哈。那也感谢他一直的支持。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蛮喜欢音乐的，但还是第一次有人送我他自己演奏的曲子哈，所以也蛮感动的。我特别的放在今天的背景音乐里头哈。这个曲子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啦，算是很大众化的艺术歌曲哈。我很小的时候，非常非常小哈，大概小学初中的那个阶段呢，就非常喜欢这个曲子。那这个曲子呢是孟德尔顺所编曲的哈。孟德尔顺呢，他因为读到了德国的诗人海涅，海涅写的这首诗他很感动，所以他把这首诗呢编成一个曲子哈。这个曲子的名称中文叫做乘着歌声的翅膀，好，那英文的话叫做 On Wing of Song 哈。但是这是德国人写的诗嘛，所以他是用德文写的，那德文有就不是很会念了哈。大概是 OfFlogen die Gansage，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发音方式。不过呢，其实这个曲子在台湾的话，有一家唱片公司叫蜂巢音乐哈。蜂巢音乐呢，有一个 CD， 这个 CD 的名字就叫《乘着歌声的翅膀》（Wing of Songs）， 是北京天使合唱团唱的哈。而这个北京天使合唱团呢，很厉害哦，前半部他们是用德文唱的，然后后半部才用中文唱的，所以蛮厉害的哈。在音乐界哈，一般有一个说法他们称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这首曲子呢，叫做幸福的代名词哈。你可以从这首歌当中看到两个字，就是幸福。而这个幸福本身呢，是孟德尔顺本人一个最大的特征哈。孟德尔顺是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哈。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小提琴协奏曲，以小调的提琴协奏曲哈。我初高中的时候呢，几乎是经常在听他的音乐哈。每次呢，就听到他的音乐呢，我就觉得我全身的细胞都被他那个小提琴整个拉进去那种感觉。当然一开始就是非常华丽的这个一小调提琴协奏曲是非常好听的，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听听看，应该很容易买得到，或者是在网络上听得到前面的部分很华丽啦，中间的部分呢，我觉得那个有点像咏叹调，有点像那种冥想的曲子非常非常美大概音色是这样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不太会哼啦但是这曲子是很美的。今天是周末嘛，我们放松一下这首歌 乘着歌声的翅膀哦，通常是由女高声唱的啦。不过呢，如果用德文，用德国人男声去唱哦，那味道是更好。我把一首用男高音用德文唱的哈，贴在课程之后哈，大家如果想要听，可以去听听看了，也蛮美的哈。其实这一节的课程呢，除了在谈转世人际之间的关系哈，除了这个主题之外，也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谈今天的见证人苏慕林啊，他在前一辈子他其实是音乐家，那蛮有趣的一个对比啊，所以那个巧合性也蛮大的。好，我这朋友说是要送我音乐，他也没有说他今天要送我嘛，那今天就刚好谈到苏慕林的资料哈，那苏慕林的资料提到的，就是他跟他的姐姐生了他的叔叔哈，这很有趣的一个关系哈。然后呢，孟德尔顺呢，他其实跟他的姐姐的感情非常要好，他们叫做姐弟哈，姐弟的感情哦，比夫妻的感情还要好，所以也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前世的转世经验了哈。后来呢，其实孟德尔顺一切都是非常幸福的，人家叫他幸福先生，他父亲是银行家，非常有钱，要多少钱都有，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好，音乐家像他这么幸运，这么幸福，而且这么多金，好像是没有了，就这么一个而已。而孟德尔顺的曲子通常是温柔的、甜蜜的、幸福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早期我并不认识孟德尔顺这个人，可是我就喜欢他的音乐，好像从他的音乐当中你会觉得有一种被安慰的感觉，一种平安的感觉。还有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音乐之父叫巴哈嘛，可是巴哈其实在他死后并没有什么名气，而且人们已经几乎都忘记了他的。那巴哈有一个曲子叫马太受难曲，而这个曲子呢，有人在孟德尔顺18岁的时候呢，送给他巴哈的谱，他写的这个马太受难曲的谱，而这个马太受难曲其实是没有完成的，好，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谱哈。但是呢，孟德尔顺收到之后他很感动，他就决心把它完成，所以他花了2年的时间把它完成了，而且完成之后呢，大为轰动哈，然后呢，人们才开始去认识巴哈这个人以及他的曲风哈。如果没有孟德尔顺的话哈，孟德尔顺在20岁的时候帮巴哈完成马太受难曲，如果没有孟德尔顺这一号人物的话，那么谁是音乐之父恐怕是很有问题的哈。所以巴哈的运气很好哈，他刚好碰到这个知音，巴哈的作品才能真正传世哈。那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它的词写得非常美哈，它是我刚刚提过的，是德国的诗人海涅写的哈。那大致上的歧义是这样子啊，是乘着歌声的翅膀，我带你飞上天哈。其实原文是说呢，心爱的人，我带你飞翔，向着红河的原野，那边有最美的地方，一座红花盛开的花园，笼罩着极静的夜光，一莲花在安静的等待，等待他心爱的姑娘到来，紫罗兰微笑的而已，仰望着那满天的星辰，玫瑰花悄悄的倾诉他昏黄的童话，那轻柔而愉悦的羚羊停下来细心的倾听，眼眶那圣河不变的波涛汹涌，我要你平躺在那野林的树荫下面，品尝着爱情和安静，堕入神圣的梦。这个海涅的诗真的很美，难怪人家说 这首曲子是幸福的代名词。好，那谈到情绪，谈到美，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上个星期我们上到赛斯说呢，你们的情绪需要跟动力它是可以了解的。当我们的情绪需要跟动力很强的时候，那么赛斯就会在那里了。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我在上节课也提到，假如你今天很想念你的家人，甚至是过世的亲人，只要你的情绪是强烈的，那个爱的感觉是浓郁的，对方就会在你的身边了。这就是波形跟粒子的一个不一样。以波形来讲的话，他们是以情绪为主导为力量的。所以赛斯说呢，甚至这就像你不会忽略一个朋友的需要那样，他说呢，然而我不会比你所示更自动的有空啦，就是说不是随时都有空，不过当你的情绪很强烈的时候，我会直接的被这个真根鲁伯吸引过来。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去看超人七号，他应该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描述啦。我们只要知道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赛斯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已经蛮细致化的把这个问题很细致化的说清楚了。所以罗说呢，这个问题是相当的好，相当的细致化。他说，当我跟真想到什么时候赛斯是 available 是方便的时候呢，我们指的是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三晚上课程的安排，也就是上课的时候他知道赛斯是 available 的，是方便的，那其他时间他们没有真正试过。他说，偶尔也出现在真的 ESP 的学习班，那也许偶尔也会出现在周末的不定期的课程。那罗的注解是说，这比在上午八点、下午或其他时间或任何他所选择的时间联系到的可能性来讲的话，他们并没有真正去探测去进行实验，他也不晓得这样是不是可能。不过呢，他说我们知道，如果他们要求的话，在他们的情绪压力之下，他们相信是任何时间都可以见到赛斯的。所以我们的情绪是像人的电报一样，你有强烈的情绪的时候，你可以召唤这宇宙间的所有的神明，所有你的内在的力量都会集中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需要了解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聚集那份情绪。好，所以我前面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去解释孟德尔顺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整个音乐界，整个古典的这个期间的这个音乐的作曲家当中呢，他的作曲曲风是充满着那种幸福，洋溢着一种快乐的美满的一种感觉。当然他本身的整个生活包括他的爱情都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人家叫他叫幸福先生嘛，那他代表的就是那种幸福，就是那种快乐的感觉。而他的曲风，他帮助很多人，像帮助巴哈啦，帮助海涅啊。如果海涅没有他把海涅的诗谱成这个音乐的话，我不晓得海涅是不是还是可以那么出名这个人我没有证实过了，我不晓得那么按照中国人的以形补形的概念的话吃什么会补什么的话，那如果你要幸福的话那么如果多听一下孟德尔孙的音乐，我想应该是会营造一些幸福快乐的气氛吧。我刚才提过我蛮喜欢他的一小调提琴协奏曲一开始就非常华丽非常非常的轻快华丽，然后很快就把你带入一种很深的那种情绪状态。那么如果把我们的情绪把它当作变压器的话，当我们情绪很浓烈的时候充满着某种特殊的气氛的时候，情绪一旦深化了，一旦 浓缩了以后，它就变成强烈的发射器、变压器哈，很容易去创造我们自己的思想，而且也很容易去吸引帮助你的人，无形中呢会创造你不一样的一种人生情境哈。我是从这个赛斯的资料当中有深刻的去感觉到这一点啦，好，所以我也特别去解释孟德尔顺的这个情况哈。当然也是因为我这个朋友送我这个曲子的关系哈，但是我是顺便用这个曲子来谈情绪的压缩、情绪的聚合，好，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真的想要见赛斯，如果你真的想要有高灵来帮助你的话，那么你怎么样在你的情绪上面开始去凝聚它？哈，情感深度，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世，我们主要是在培养我们的某种情感深度。哈，那这个情感深度，它是一种电量，一种强烈的电量。我今天读到一则赛斯的描述，哈，这一段资料出现在284节早期课，在284节、285节这两节当中呢，它是谈根源假设。那根源假设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要学到的东西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形成一个特定生存系统的一个根本前提。换言之，就是如果你谈物质实相的话，那么物质实相在这个实相里头的话，哈，你一定必须要遵循这几个根源假设哈，大概有八个啦哈。那第一个就提到我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哈，我们的能量跟我们的行动基本上是相同的，好，两者不必一定应用在物质的运动上面哈。也就是说呢，你的情绪当很浓烈的时候，那你的情绪就是能量嘛，情绪能量哈。那这个情绪能量哈，它跟行动是一模一样的，好，这是第一个物质世界的根源假设。那第二个物质世界的根源假设是所有的物体基本上都具有精神行动的起源，好，灵性能量是引导精神行动，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说永恒呢，不是以时间的问题在计算的，而存在是具有强度方面的价值的。换言之，我们今天说什么事情是永恒的，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孟德尔顺的某一首曲子，好，那它能够永远的传下来，永远的传世，是因为这首曲子它代表的是一种强烈的好浓烈的情感，好，那这个浓烈的情感的话，它就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强度的问题。当我们具有情感的强度的时候，那么情感的强度就代表的是永恒，好，不是长短，不是时间，不是对错，而是情绪能量的浓烈深与浅的问题。那第四个基本假设是说，物体是以高度专业化专业的方式去感受能量的团块，所以物体是感受我们的情绪啊，简单的讲就是这样了。那第五的话，时间的序列当中的稳定性除了在物质宇宙之外作为一个根源假设，但是对物体不是必要的前提条件。那第六个根源假设是空间不作为一种屏障存在。第七个根源假设是广阔现在更多用在于此时的感受哈。第八的根源假设是内在实相内的唯一屏障是精神的屏障，或者是唯一的屏障是灵性上的屏障。那这些详细的内容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了，我相信一定有机会好好来谈一下物质世界的根源假设是什么，因为这个是重要的。灵性能量引导精神的行动，是灵性能量在引导精神的行动，而精神的行动创造物质化的显现。好，所以当真跟罗他们有强烈的情绪状态的时候，赛斯一定会在那边的。所以赛斯在这里再强调一次，他说，我再说一遍，我会自动成为要带给你信息的一部分。我有时因为各种原因，比在课程中 更彻底的待在这里，所以是自动的，它本身就是信息，信息本身就是它。各位从他所描述的这种状况去了解，就是说对一个波形的以波为 essence 的人格来讲的话，是当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它自动会变成信息给你。所以为什么你常常听人家讲说神在每个人的心中，那我们有个疑问啊，神怎么可能在每个人的心中？他如果在你心中就不是在我心中啊，但是不是的哈，这个吸引的作用是按照你的需要，是按照你的渴望，是按照你的强烈的情绪的状态。所以当真跟裸需要上课的时候，赛斯就自动会在课程里面，而且呢他所上课的内容就是他本身的一部分，好，他是没有办法分的，不是像我们说啊，我是我，我的资料是我的资料，对赛斯来讲是他就是资料，资料就是他，好，我们不是我们所写的信，我是我，我的信是我的信，我上课，我的课程是我的课程，我是我，是我讲课程，所以课程是被我讲，可是对赛斯来讲的是他就是课程，课程就是他，他就是那个文字，他就是那个信息，他就是那个语音，他就是那个录音，所以他就是信息。这个就是这一节课最主要在讲的内容，就是我再说一遍，我会自动变成要给你的信息的一部分，不是信息给你，是我自动变成信息的那一部分。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去了解一下，以波的人格来讲的话，他本身啊，比如说他给你信息，他就是信息的一部分啊，他就在信息里头啊。好，他说我有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哈，会比课程更彻底的待在这里，是因为课程内容很精彩，或者是讨论的事情很深刻，或者是深奥，所以他必须要有更多的信息在这里的时候哈，他呢会比课程更加的彻底。待在真跟罗的家中，换言之就是他的 essence， 他的本质，他的精华就在信息里面，而且信息因为被强烈讨论的，所以他比课程还要更加的在真跟罗的上课的内容里头。不过呢，他说呢，也是有些原因呢会超出我们通常的这个环境控制的范围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比方说了，电池的状况，心理的环境，或者是心理气候，这些都会作为赛事进入所必须要通过的气候条件。我记得有好几节课赛事有提到说现在信息很不好，你们干脆暂时先停一下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外面打雷啊，而且整个阴雨密布，大概电信的状况很不好。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我们在接收这个网络信息，当有的时候呢网络很不稳定的时候，那个网络的资料拓不过来。我相信应该各位也有这样的经验吧。当时在Y2K 啊，2000年千禧年到的时候，他们担心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担心的问题除了会发生一些意外之外，他们担心的问题是地球的电信会在一瞬间全部都会没有办法联络，因为电信会被破坏掉。当然事实上并不是那样啦，不过这里赛斯提到的意思是说，跟情感有强烈的关系，还有跟课程的内容，因为课程内容就是他想表达那个部分嘛，就大家很热忱的在讨论某个赛斯的观点的时候，那么赛斯在课程的这个浓度会甚至比课程本身还要更多了哈。不过有一些状况是会造成影响，就是电池的状况不很好或者是不好，心理环境很好或不好哈，就好像心理的气候一样哈，这个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哈。他说如前所述这在某个程度上包括了哈，在我这边也包括在鲁伯那边我们互相的投射的部分，鲁伯会做鲁伯的投射，而赛斯呢也做赛斯的 意识的移动嘛，那也算是投射的一部分嘛。我们在这一堂课前面的部分赛斯有解释过了，就好像一个桥梁，而这个桥梁的两端呢都有收汇站，那有收汇的亭子，那换言之的话，他们两个要相遇，然后要把资料拖过来的话，就好像有两个月台，两个站，好，他们必须要去处理这个部分，所以这是一个两边都需要努力的投射的部分。好，甚至说对于你们来讲的话，你们要求我的时间，我总是都会在场的，这个问题是以人格来讲，他指的苏木林了，这个你们这个人格啊，你们这些在地球的人格啊，你们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一个老的而且是有限的观念当基础的。我们因为太用我们的物质角度在思考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啊，难道我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在旁边吗？那你都没有事吗？好，赛斯你都没有事吗？你只能一对一啊陪我们上课吗？好，赛斯是很幽默的指着苏木林说呢，你们这个想法是很老旧的啊，非常有限的概念哈。如果说你去碰到二三十年前的古代人的话哈，他看到你用手机哦，可以这样打电话啦，可以传照片啦，甚至可以截图啦，种种这些哈，他们可能会吓坏了。他说你是神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哈？啊，但是因为在网络的世界，到现在的科技来说呢，这很稀松平常的事啊，小朋友就会了啊，好，一样的情况哈。我想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同时在各个地方，同时能够符合很多人的需要，跟很多人说话，对赛斯来讲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嘛。所以他对苏木林讲说，这是你们的老观念啊，这是老概念啊。好，他说因为即便我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在这里，但是在同个时间也可以出现在两个地方啊，哦，甚至更多地方都可以，他这里提到说，并且我还要进行更多的训练。我们在前面大概第六册第五册的地方呢，赛斯有提到嘛，他说我是在第十二层，然后跑到第九层，然后从第九层跑到第三层，而真的话呢，他是从第一层跑到第三层，那我们在第三层见面。好，第三层未婚化的区域，好，这个地方所谓未婚化的区域就是月台口吧，好，在那个地方他们接触嘛。好，那以这个观念来讲的话，赛斯需要更多的训练，所以赛斯投射过来的或者是传过来的资料会更准确，速度会更快。好，所以他这里提到我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训练。好，各位，这里是不是非常有趣？好，其实赛斯是比真跟罗更加的渴望把他自己的信息能够传递到人世间来啦。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想要学赛斯传赛斯，或者是跟内在的灵性内在的高灵联络的话，只要你去培养你的情感深度就可以了哈。你如果培养你的情感深度，这里有提到嘛，当电信好一点的时候，当情绪心理环境好，心理气候好一点的时候，那传过来的部分也就会好一点。那假设说我们都没有准备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情绪状态的话，我们的渴求不够好，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内在信息当然就传不过来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学赛斯之后很需要了解的地方啦。啊，因为这些道瑞们啊，这些赛斯啊，这些内在自己啊，还有呢，你看哈，他跟谭摩斯曼就是上一节课，好，他说有高林啊一直想要接触他哈，他叫他做一个海边的练习嘛，他说对着海平面练习，那这样的话你会从海面看到有人浮现出来，因为海面是空的嘛，好。所以浮现出来就比较容易看得见哈。那像我们在前面比如说讨论到68节的我上个昨天讲的内容嘛，他提到说呢，马克 专注的看门口，结果发现门口出现幽灵嘛。好，这是68节里面的内容。那这里有没有巧合？有啊，你看门口，那门口是空洞的东西啊，然后借着烛光经过你自己的想象力，所以内在的高灵啊，它可以浮现的出来。谭摩斯曼他也讲到嘛，他说我觉得赛斯进来了，因为他隐隐约约看到模糊的影像，所以这些人都习惯从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今天的景物是很单纯的，你今天是在看月亮，你今天是看镜子。我小时候同学们总是在讲说，你只要晚上对着镜子梳头发，你就会看到你未来的伴侣是长什么样子的。那或许不一定是未来的伴侣是什么样子啦，如果高龄会出现，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就变蛮高了，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海平面的练习啊，或者是马克他看到幽灵啊，或者是说在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啊，你比较可以观察到某些影像是不被复杂的物体所蒙蔽的。而这些赛斯啊、道瑞啊、内在自己啊，这些高灵们其实就像赛斯这里所提到的，他们不断的进行自己的训练，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能够接触到物质世界的这些人哈。所以罗在这边有注解，他说这也涉及到真的投射的经历啦哈。如果真愿意去投射的话，那么赛斯要 reach 到他，要接近到他也会比较容易一点吧。赛斯说了，在你们看来啊，这个时候似乎是关注与课程之间的存在的不同哈。但是简单的说呢，其实是接触接收条件的不良，还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条件下必须要发生的非常微妙的操控，这时会有存在一些小的错误，使得接收是不清楚的，有点像我们在接收电信信号或者接收网络一样嘛。有时候我跟台湾的朋友在聊天啊，聊一聊，电信不见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地区很大嘛，那地区很大，不是每个地方啊电信的覆盖都会很好，所以当电信的接收不良的时候哈，有的时候资料就不会那么清晰，所以这里他才提到课程之间是有不同，那不同有的时候是跟你接收的条件不良有关啊，那也有的时候因为过度复杂的心理条件下会产生一些小小的错误，那这样也是会说不清楚的，接收不清楚的。甚至说我告诉过你，在某种程度上你自己的出席也包括在这里，而无论你是否在特定的时间出席，换言之就是赛斯本身就是信息嘛，我刚刚提过的我们是我们，我们写的信是我们写的信，那么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写的信就是他，他就是他写的信。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某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出席也跟他出席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目前还不是太了解这种操作的方式是怎么操作。赛斯说呢，当你看到电视台的老师在说话的时候呢，你看到老师在说话，可是这个老师呢也许根本这个当下或这个片刻他并没有在说话，你所看到的只是录影带而已。有很多的影集可能早就拍好了，应该不是可能了，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之前就拍好了，除非是现场的综艺节目嘛，那通常的教学的袋子啦，或者是连续剧啊，这些都是事先就把录影带制作好了。所以赛斯说，实际上在这个时间，这个老师并没有在说话，你们看到的只是录影带而已。但用你们的话说，无论老师在这个时间是不是存在，他在说话。他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都是合法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对物质实相来讲的话，我们必然要知道我们今天要上什么课，而学生需要的是什么课程，你才能够把影带先拍好嘛。那对内在的高龄或者是像赛斯这样的人物来讲的话，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嘛，他们有那种内在感官，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他当然知道真跟罗要问什么问题，真跟罗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他不设时间的限制，他对过去现在未来都了然分明，所以罗要讲什么话，罗要问什么问题，他当然都知道嘛。那么因此他把这个录影带先做好拍好送过来，不是赛斯真的过来，而是赛斯已经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所以呢他就透过来齁。我觉得这种概念我们当然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了啦齁。赛斯说呢，我必须要更清晰的透过来，因为在这里你们拥有了老师的 essence, 精华本质齁。我在上星期是用孙悟空的毛来当解释的例子的齁。孙悟空不一定要自己来啊，他只要一根毛过来就好了齁。一根孙悟空的毛就可以是一个孙悟空，他会孙悟空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武艺齁。那他也会用孙悟空对付你的方式来对付你齁。所以这里孙悟空的毛齁就是赛斯所说的老师的 essence 齁。赛斯说呢，老师成了电视荧幕，而直到电视荧幕呢瞬间变成了老师，好，互相可以变来变去，老师就是电视荧幕嘛，电视荧幕呢就变成老师嘛，好，他说这没有什么不同，当转换起作用的时候，用你们的话说只是拨一下旋钮而已，好，从荧幕变老师，老师变荧幕，这个只是你们在旋钮上按一下，老师就变荧幕了，荧幕就变老师了，就只是按一个键而已。而无论我是我在这一刻正在为我自己跟鲁伯之内在说话，或者是用你们的话说呢，无论我是我在你们所说的昨天晚上这样做，他都这样在做。罗的注解是说，这是指真现在正在传信这次的课程。赛斯继续说，赛斯说还是今天只是在播放录影带都一样的。赛斯说呢，还是那句话，在广阔现在当中，媒介就是信息，并且因为无论是什么计划中的时间到来，我就在这里，而不用去管我出现在你可以称呼为什么地方的。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根本不管地方在哪里，好，时间是什么时候，而是你呼叫他，而且这个呼叫的程度呢，如果带有强烈的情感能量的话呢，他就会在那里的。好，他说因为用你们的话说呢，在我的呈现当中，我今天晚上也是没有说话的人格。这个赛斯并不具有你们如此熟悉的那些特点，不幸的是呢，我必须要利用时间的说法把这一点向你们进行解释，但这就像我在许多次的课程之前所说过的那样。赛斯的意思是他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时间观点是不一样的，对波来讲的话，根本他们的宇宙时间跟我们在地球的物质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是钟表时间，他们不是用钟表时间，使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呢，他说我还是必须要用时间的方式来解释给你们了解。所以赛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说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好，那罗注解是说呢，真就很轻松的脱离恍惚状态，然后以相同积极又快速的方式继续。他开始在解释，他说现在用你们的话说呢，我已经在鲁伯没有有意识觉知的时候呢，并且在对他的心智没有影响的时候，提前准备好了我的电影胶片， 也就是课还没有上之前，他已经知道曾跟罗他们想要学什么，想要问什么问题。赛斯已经在他的电信的实相里头用他们的 APP 软件去制作他们教学的录影带、电影胶卷。所以赛斯说，我再说一次，我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课程比其他的方式会减少合法性，没有任何差别啦。简单的讲，就是因为我们对时间的应用不同，教学的方式呢根本不受自己时间嘛，所以他知道我们要学什么，好，所以他已经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把影片都做好了。再说，这只意味着我和你们相比的话，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利用你们所谓的时间。好，一个以波为主体的人，好，以能量为主体的，以能量为 essence 的人格，跟我们以身体为人格的这个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好，这里赛斯说，鲁伯的某些部分当然也是觉知到这一点了。他说，我并没有闯进来，而且他很久以前就对这样的安排做了许诺了，他知道要传什么，他也知道整个内容是什么，所以他已经 先做了许诺。也不是因为你在特别的课程当中询问的特别的问题而我进行的回答，就一定意味着没有进行计划的准备。好，简单的讲，就时间不同嘛。时间不同的话，他在上一层他已经准备好所有你要问的问题，精准的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好，这里提到说，用你们的话说，是没有提前进行准备了，好像这不可能是用提前进行准备的方式来上课。好，但是呢，因为在许多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你的心智，或者是从见证人像苏穆林他的心智当中去看到问题。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不同？对上一阶层的人他们的开始就是结束，他们跟我们上什么课就已经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了。所以难道真必须要到了健康之道，然后呢寂寞悲苦的在身体不适合的状况之下死掉吗？还是其实赛斯早就知道他的状况了，甚至已经早就预测或者是根本就接触到他死后的状况了。所以这里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格，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以为的困难对灰时间的上一阶层来讲早就结束了。好，我们的结果虽然现在不知道结果情况是怎样，但是早就结束了啊，我们的生命早就结束了，好不好？好，我们在时空里面，我们受到时空一个线性的一个直线的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限制，可是对灰线性时间的内在来讲的话，所有的发生早就发生过了，所有的结果早就有结果了。我们现在在紧张，比如说哎呀，我一件事情做错了，我是不是在下礼拜可以更正我要跟某某人约会啊，他会不会理我啊，我要赚这个钱我是不是能够赚得到啊，我的身体是不是明年会好一点。好，像这个新冠病毒呢到底是什么时间才会结束，我们都不晓得，我们都有压力。可是以灰时空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早都结束了。好，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对内在来讲的话，结果早都有了啦，先有了结果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爬，我们在爬的时候我们还担心结果会怎样，而且我们试图用自我去控制结果。好，那我们想要说用我们的新能量，然后能够创造财富，用我们的新能量创造美好的关系，拜托好不好，这个事情早就结束了嘛。好，我记得我们在中心上课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读到这么一段嘛，赛斯不好意思跟真讲说你活到55岁了。好，事实上他用他同事的一个例子好来 隐逸，他55岁就要走了。那其实应该在前面几堂课吧，早期课第七册还是第九册的下面了，我没有仔细的把章节记下来了哈。赛斯呢就提到，好，应该是第九册了，我们下面会碰到哈。赛斯提到说，你们很快就会死掉，好啊，你们总共传了多少书啊，好什么之类的。所以对内在来讲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会发生什么的变化，那个最大的可能性就已经长在那边了。所以为什么哈？像今天我看到道瑞资料第210节，他就提到一种状况哈，他就是说生活的艺术家、生活的大师哈，你们现在的结果，你们早都已经决定了。你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你要专注在你现在的问题上嘛。你专注在你现在的问题上，如果说今天有痛苦，好好去体验那个痛苦哈。那今天有快乐，好好去体验那个快乐。这种说法，我应该在上赛斯课的很多年前，我就一直在提这个观念啦。因为这个观念，克里斯那穆提是提蛮多的。当你有难题或者是困境，比较重要的是跟这个难题相处，跟这个困境相处，不要想移掉它，不要想把它扭正，不需要的。因为我们是来体验这件事情的，我们的体验是会变成我们内在的一种补偿，好，会变成内在一种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的一个完形状态哈。那就算不讲这个啦，以纯粹感知、深度的感知跟价值完成这概念来讲的话哈，我们对我们的困难的深度的体验，好，这正是我们内在所需要的。那么你就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再重复同样的问题啊。想要用自我去操控内在，想要用自我去操控你的人生，就好像摄影师把影片都拍好了，你就会按照这个影片进行的，这种可能性是最强的。要扭转摄影师的形容，就像说呢，在急流当中你想要往上移动一样，简单来讲就是不太可能了。甚至说呢，用你们的话说是没有提前进行的准备，好，因为在许多的情况下，我能从你的心智，从见证人的心智当中看到问题，因此用你们的话说呢，将会提前回答任何的问题哈。罗的注解哈，关于上面这一段话哈，一定有更多的资讯哈，这是对未来问题的一种暗示。假如我们的未来呢，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片子早就拍好了，结果早就论断了，不用盖棺你就已经先论定了。我们的生命状况，我们怎么走，将来会什么样的结果，对灰时间的内在来讲的话，根本没有任何秘密啊。他说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场合，我在课堂上仔细一看就知道学生的表现，就知道我的信息传过来是否清楚哈。下面那几个字，我也在学习，不是只有我们在学习，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些物质的人格在学习，他们那些老师们啊，他们上面的那些高龄啊，我们内在存有啦，他们也在学习，然后他们在观察我们，他观察这些资料，然后看看资料的传的情况怎么样，他仔细一看他就知道情况会怎样，他传的信息对不对。所以这里一样的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在想说，那么道瑞是有一大群的道瑞，你问的问题谁刚好适合回答这个问题，他就立刻跳进来回答，那怎么知道是谁要跳进来的？我们物质的人格来讲的话，当然不知道了。可是，在上一阶层的人，他们知道的很啊，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结果了嘛。那么，现在从这一份资料当中呢，坦白说，好像我们的学习是他们早就知道了，反而是他们透过传资料进来，他们的学习反而是比较真实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事情是 啊，根据赛斯的描述的话，是刚好是颠倒过来，是他们在学习，我们内在在学习，所以派我们来出生。那内在跟我们之间的信息的沟通的清晰疑惑，我们接收到的情况怎么清楚还是不清楚哈、哦？反而是我们的内在借着我们在学习。也许我们会想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跟我的内在有更清晰的接触或联系？其实事情是刚好颠倒的，是你的内在怎么样透过他的某些方法，能够把他的信息清楚的传到你的身上。反而这个部分哈、哦、是比较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解释。好，我们去通灵，还是这些高灵通向我们，你去思考一下，应该是高灵通向我们才是正向的方向吧。好，因为我们出生的是由我们内在安排的，而高灵呢，他在上一层呢，他早就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他早就知道结果啊。那现在是说他怎么样把信息 pass 到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反而是整个学习课程当中最重要的。好，我半开玩笑来讲个笑话好了啦。你打保龄球啦齁，是你去打保龄球，还是保龄球来被你打？好，保龄球自动的来迎合你呢？好，保龄球迎合你，还是你去打保龄球？好，你借着保龄球打到那些杆子上，那排在洞口的那些球那些杆呢，是前倒半倒还是倒几个？哈，从倒几个其实是看丢球的人的技术，丢球有没有丢得很准，训练如何。好，反而是丢那个保龄球的人的技术，而不是杆被打下多少个，杆的技能怎么样。我们就是那个球被打下来的那个球杆啦。好，那我们的内在呢，是指保龄球的那个指保龄球的人啦、啊、所以是他们有没有学到更好的丢球的技术，他们有没有学到更好的交易我们的这种技巧。所以各位，你去看超灵七号的话，到底是超灵七号在学习，还是超灵七号所辅导的人在学习？显然来讲的话，是超灵七号在学习。超灵七号换了很多的人格在人世间，不管他是叫什么人物了，叫耶瑟夫，或者是叫什么，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其实是超灵七号在学习的。好，那么鲁伯跟真跟赛斯，到底是鲁伯跟真在学习，还是赛斯在学习？从现在赛斯的描述就很清楚了，他说呢，我在学习。好，那学生的表现怎么样，他一看就知道了。而学生到底接收到程度怎么样，被教育的程度怎么样，其实他们不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嘛，所以他们早就知道情况会怎样啊。好，他早就知道结果是会怎样啊，倒是他们教的好不好，反而是一个未定之数嘛。所以他们借着我们学生的表现的情况来知道他们的学习是不是成功了。超灵七号呢，是借着他所辅导的这些人格呢，是不是很辅导的很好，超灵七号才可以变成超灵八号啊。好，赛斯指导我们，或指导真跟罗，好，他指导的信息透过来的清晰度，以及指导的好不好，其实有关于他自己的学习跟成长啊。这里赛斯说，如果你研究这份资料的话，你会发现我说的比你意识到的要更加的仔细，好啊，并且的确在唯一的从根本上更有意义的方式回答你的问题。好，但是呢，他说这不意味着我把鲁伯当作是一个木偶，好，并且诸如此类的，再把他的嘴当作是有磁带的答录机，好，而你总是在重播，或者是说在这些课程期间呢，我的情绪并没有在这里面，有的是你们的情绪，好，它没有在这里面。这意味着在这么的多维通信当中呢，在情绪上我是可以在你们这里的，但是用你们的话说呢，我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在这里，因为 媒介比信息更多，老师就在磁带里面，而人格是浓缩的，他们在那边上课，可是老师本身是一个媒介，今天传进来的赛事资料透过真讲话，真不是只有类似像达录机，有磁性的达录机在传播，那罗在写这些资料，他说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么多维的通信当中呢，在情绪上他是在这里，而且老师就在磁带里面，老师就是一个人格的浓缩体。他说你的问题来自于，如果我在这里，我就不能同个时间到达其他的地方了，或者是说呢，我必须要把所有的能量关注在这个课程里面，但是对赛事来讲，他说根本不需要，他说我本体的某些方面你还不熟悉，虽然你可能会在你们所说的后期去了解，不过呢，他说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是被骗的。阿罗就说我知道了，我懂了哈。我想赛事的意思是哈，等学习更加成熟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了解什么是以波的形式，以人格是浓缩的方式，老师可以在磁带里面哈，老师根本不需要在场，可是呢，他会比真正在场所给予的资讯。不会少掉任何一点点都不会哈。我前面用超人的父亲把他的 essence 放在超人的身上，所以超人在任何时候可以去学到他父亲想要告诉他的所有的资讯。他的父亲不一定要在场，可是呢，他父亲想要教他的这些影片、这些智慧，他已经放在超人自己的身上一样哈。那一样的情况，赛斯可以去做他所有的其他事情啊，他只要教你的事情，他就传递过来就好了。而且呢，同时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里头哈。所以呢，赛斯说呢，并不是所有的通道哈都工作于现在的这个 set 里面，现在这个组合里面，对赛事来讲的话，它可以同时在很多个通道上去运行。如果你们看超灵七号的话，你也会比较了解这一点。超灵七号可以同时辅导好几个人，这个人他可能在一两万年前在马阿的身上，却又同时他可以在公元2500年后的他的某个投胎体上面，他的人格可以分化成不同的时空，然后做不同的教导。他忙得很啊，他不是把所有的这个通道都组合成我们这个通道里头嘛，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利用我人格的特定切面，就好像宝石哦，假如说这个宝石有八个面、九个面的话，它单单一个面哈，就可以直接切片。投射到我们的物质实相，变成一个真实的人格来教我们，真的有点像孙悟空的一根毫毛那样，因为他们对于作为老师是有帮助的，在任何你们所说的这个特定时间，知道你所知道你想要问的任何问题，你想要知道的任何问题，他在一个切片当中呢，他就绰绰有余来帮助我们了。他说并且呢，实际上让我把我全部的实相，如果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就全部的实相全部都挤进来的话，清楚的展现给你，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脑袋瓜就那么小啊，那全部的资料要进来，根本传不进来嘛。你怎么可能把现在的电脑的资料放在以前386的电脑呢？你怎么放呢？硬碟无法容纳。再来速度太慢，整个操作的方式也都不对，甚至于连基本的那个多少 bit 都不一样嘛。以前的电脑可能是 8bit 16bit 嘛，那后来变 32bit 嘛，那现在大部分的电脑都是 64bit， 所以根本就不一样嘛。 bit 的意思就好像棋子嘛，我本来用8只棋子来表达一个字嘛，现在是用64只棋子来表达一个字，那么64只棋子所表达的那个信息，所写下来的东西， 量是非常大的，那组合度也非常多嘛，速度也非常快，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 8bit 的电脑怎么去接收 64bit 的资讯呢？就算可以的话，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嘛，所以他这里才提到，如果我把我全部的实像全部挤到我们的课程当中，你们也不可能接收啊，因为你们的理解当中不包括这一点啦。好，那这里的话哈，赛斯说呢，他蛮幽默的，他一向都是非常幽默。他不是提到我们是透过 channel 吗？我们透过管道跟上面的接通吗？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不想再往你那个管子里面吹气了，哈，吹气儿了，哈，他把这个管道把它比喻成像一个管子一样，他不想对着这个管子在吹气，哈。换言之，就是他不要在我们这个实相当中以他们那个实相的位置再去吹这个气的哈。所以呢，9:47呢，赛斯用一句幽默的话结束课程，然后呢，真就很快的走出恍惚状态，这证明是课程的结束哈。然后呢，1969年1月20号，在9:47休息以后，对458节的课程。没有结束而再继续嘛，好，那再继续就谈到苏穆林的故事哈。那我大概稍微提一下苏穆林的状态哈。他说呢，你的孩子在过去的一生是你的 uncle， 你的叔叔，并且你这个孩子呢，在前面的转世经验当中呢，有一次的事故呢，你把他给杀了哈。为什么你把他给杀了呢？是因为你是在一辆驾驶的马车当中，这个马车正在行进，那你的叔叔呢要去调整一下缰绳，好，这个是在1451年的英格兰。那你的叔叔的名字叫詹姆斯塔尔伯特，好，这个詹姆斯塔尔伯特就是他现在生下来这个孩子的前一世哈。他说你那个时候是他的子女，你的名字叫做马蒂尔达蒙太奇哈，那真的是蛮蒙太奇的哈。我们一般说蒙太奇的话，就是前面跟后面有一点歪楼了，台湾叫歪楼哈，就是前面演的跟后面演的，你好像中间的那个手法那种传递方式蛮蒙太奇的，所以电影有一派拍法叫做蒙太奇的电影手法哈。这蒙太奇呢，就是有点歪楼，很难解释的哈。就两个东西看起来好像不相关的哈，可是你看到后来你才知道，哦，两个事情是相关的哈。所以他跟他的叔叔哈的这个意外，变成他的叔叔现在是他的孩子出生出来，而且。这次呢，他的孩子又早死了，所以蛮蒙太奇的。他说呢，苏穆林，你是来自一个华国亲戚的家庭，有一边啦，有一边的家庭是来自华国亲戚，而且呢，那个时代以你出生在华国的1451年的那个时代，你在那个时间你作为音乐家，那但是因为作为音乐家，或许是高傲，或许是怀才不遇或什么的哈。总而言之，你是易怒又轻狂的。好，他说你在钢琴上是有一些能力的，钢琴技巧很好，但没有约束或驱使这些能力。你的叔叔是要帮你，然后带着你去一个演唱会。去表现你的钢琴的能力，赛斯说我现在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或者现在看不到了，是什么事情诱发了你们在行走的马车当中呢，突然间有件事情把你吓坏了，然后你就大声尖叫，而你在尖叫的时候呢，你还大声的在对着马匹吆喝，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叔叔是在驾着车子嘛，你的叔叔掉下去了，然后呢一掉下去以后呢，马就更吃惊了，结果马蹄就踏着你的叔叔，所以他就死掉了，而你永远不能原谅你自己，所以从 那个时候开始呢，你第一次作为女人，可能他前面的转世是男人啊，做一个女人转世，好，然后你就决定要把自己变成印宅的工具，以便让你的叔叔能透过你，以便他能够通过这个印宅工具再次的投胎进入物质的实相，等于是你还他就对了啦，好，所以在身体方面呢，你成为了他的母亲，好，你看这是不是意愿嘛，好，所以我们说意愿是一种能量，而意愿也是一种行动，但是意愿本身也是意识形式啊。这个苏木林呢，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的叔叔，所以当他出生成女人，第一件想的事情就是，叔叔你可以透过我，我可以重新再把生命还给你，我当你的母亲，我把你重新再印载到这个物质实相来，哈，这是你感觉到你的责任了，哈。他说你在那一次之前啊，没有做过一个男性的母亲，可能当过女性的母亲吧，我们不晓得哈。他说现在在内在自己觉知到这个连接的同时，在某个程度上哈，当前的自己一直在遗弄他本身哈，因为他并不接受直觉的知识。你自己清楚，今天你所生下来的孩子是你的叔叔。而你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是因为你觉得你对不起他，你把他弄死了，你想还他一个生命，这个直觉的部分呢，你很清楚，可是你不接受自己的直觉，好，那因此呢，无论你用什么有意识的方式去想呢，你仍然在谴责，你又让孩子死掉了，所以因此呢，伴随着女人的器官的性障碍，好像在处罚自己啦。我想苏木林的这个故事还蛮长的哈，那我想我们还是下个礼拜再来把这个部分讲完吧。那基本上刚好这个苏木林在前一辈子也是个音乐家嘛，那我上课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我这个好朋友呢，他送我一首存在歌声的翅膀的这首歌哈，那我觉得也蛮巧合的，就是这个是孟德尔顺写的歌嘛。那孟德尔顺这个人呢，他也有一个转世的经验，这个转世经验也是很特别的哈。他跟他的姐姐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比那种夫妻的关系还要更好。结果呢，他姐姐在大概是他38岁的时候哈，死掉了哈。那他姐姐大他4岁了，结果他姐姐一死，他真的很难过很难过，结果不到5个月的时间他也跟着走了。好，所以孟德尔顺呢，他这一辈子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多才多艺而且又多金，爸爸是银行家，好，然后爱情也蛮美满的，他在27岁的时候呢，他碰到塞西尔，不是塞西斯啦，是塞西尔。那塞西尔在那个时候才19岁，可是他碰到他呢，他就觉得他太熟悉他了，他太爱他了，然后他也不太相信自己会堕入情网，结果他就做一个实验，就是1-2个礼拜不去见这个塞西斯塞西尔，就看看自己的情况怎么样，就才发现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他很爱对方，所以他就立刻实验结束之后跑到塞西尔的家去跟他求婚，结果他们就变成夫妻。这两夫妻呢生活是非常的幸福，家庭非常美满，又生了3个小孩子齁，跟孩子的关系也都非常好。所以你去看孟德尔顺这一生当中齁，不管是在父母的关系啦，夫妻的关系啦，跟他的姐姐的关系都非常非常要好，都非常棒。而且写的歌呢是旋律刀文都是非常甜蜜温柔的齁。这是没有错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结婚进行曲，我们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当当当当，那个也是孟德尔顺写的歌啦，好像在《仲夏夜之梦》哈，里面的一首歌曲哈。那你看哈，这么好的关系，结果他只活到38岁，哈。他姐姐跟他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姐姐要结婚之前，他的未婚夫，他想他未婚夫或者是跟他未婚夫的这种谈话内容还没有跟他弟弟谈话的内容多， 他要结婚之前还痛哭一番，他说孟德尔逊，我把你的照片放在我面前。在他姐姐的心目当中，孟德尔逊的重要性远远比他的先生还要强。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周边的这些亲人们，我们的朋友们，我们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有婚姻关系或者是根本连亲属关系都没有的，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结合是怎么结合的方式，不是以血缘关系，不是以婚姻关系、性爱关系，不是在这个方面的连结，而事实上是情感，它是一种浓度，情感它是一个连结物，就好像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叔叔。好，那假如你觉得你在这世上啊，你吃亏了，你好像是一直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不对等，但是你再去仔细去看这些转世经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怎么能对等呢？因为它不是在一个平等的条件之下啊，你怎么对等呢？有可能在上辈子你就内心有一些歉疚感，你想补偿些什么，你想替对方做些什么，你不晓得的，好，我们不晓得的。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带着爱，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重要的。结果呢，苏慕林的先生是他在把他叔叔弄死的那一世当中呢，是他自己的姐姐，所以苏慕林跟他姐姐的关系到这辈子变成跟他是夫妻关系。好，所以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周边的人，我们好像这辈子欠他什么的，有很多的时候是一个联系的情感的戏剧，情感的联系剧只是透过不同的人生转世经验在回转旋转着一样嘛。好，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查老师啊，你这一世好像是当我的老师，但是事实上在前面的部分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关系，我们是不了解的。好，我也相信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啊。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赛事资料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是刚好是相反的。好，我们现在为了我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在焦虑、在伤心、在难过，可是事实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经过了。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感情深度的话，我们的内在、我们的高灵都会集合起来帮助我们，而且他们比我们还要更在乎、更着急，因为是他们的学习课程，反而我们是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方式吧，或者一种工具也没关系啦。所以我们能够接收到的信息好或不好、清晰或不清晰、有没有扭曲哈，不完全只有我们的责任啊，还有我们的老师们的责任，我们的内在的责任。所以只要我们能安心的话，我觉得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处理了。那第三个就是说，也许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发现有很多时候我怎么这么笨啊，我怎么对这个人是这样吃亏啊，这些东西你都不用计较了啦。为什么呢？你之所以有某些对这个人的情绪，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前面的关系嘛。那你看事情的巧合就常常是这么巧合，早不送我，晚不送我，在这个时候我要讨论这一节，而且这一节内容我根本事先我也没有看，那怎么会有人来送我长笛的曲子，而这个长笛的曲子是从来这辈子也没有人送过我什么音乐的，送我 CD 片当然是有了，但是自己演奏的歌曲呢，这还是第一招。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好，我只是把前面的部分重新再整理一下给大家做参考，虽然我们讲的内容不是很多了，但是其实意义是很大的。去思考一下整个多次元的概念是什么，一个一粒子跟以波的这种意识操作的形式是不是很一样的。好，那我们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会先放一段我这个朋友的长笛的两分钟的清楚的部分，然后呢我会再放一段这个深夜家唱的德文唱的歌。那至于这个天使 合唱团的部分呢，我想这个是有版权的，我就不能放在里面的。我这个朋友的场地呢，我也只会放这一次了，以后的背景音乐还是回到原来的背景音乐，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孟德尔顺的幸福，孟德尔顺的音乐的甜蜜温柔。好，我在这里衷心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先在这里暂停，好，谢谢大家。
Strom ist weg. Und lieb und ruhig.